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大学教师给学生讲真相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一名大学教师，于1996年5月得法，在师尊的呵护下走过了17个年头，这其中有得法后的喜悦，有实修中割舍自己的痛苦，有邪恶考验中的迷茫，有明真相后的奋起直追，在摔摔打打磕磕绊绊的助师正法中追随着师父的脚步。在第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来临之际，将自己在这一年中正实法的情况归纳总结一下，尽管做得不好，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很远，与同修们相比还是羞于启齿，但是这毕竟是在自己心性基础上做的一些正实法的事，作为大法一粒子，也应该支持明慧同修为我们搭起的这个交流平台，参与我们自己的这个节日般的聚会。我鼓励自己不能只当观众了，也要鼓起勇气走上平台，向慈悲伟大的师父和同修们汇报。第一部分，在大学校园讲真相。今生走进教师这个行列，也是师父早就安排好的。听母亲说，我出生后几个月，姥姥抱我去串门，有个算命先生看见我就说，这小姑娘长得好，长大了是个当先生的命。后来又补充了一句，可不是当医生，是当老师。我的母亲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，督促我好好念书，终于考上了师范大学，圆了我的教师梦，在我生命的第20个年头兑现了神的安排。自古以来，教师就是个受人尊重的神圣职业，因为教师肩负着传道的重任。可是中共篡权后，在他逆天叛道的独裁统治下，把教师变成了教书匠，变成了中共邪教的传授者，当了中共谣言惑众的传声筒。这个彻底扭转方向的变化，是被中共无神论洗脑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的。从现代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教师被说成是最缺德的职业之一，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在中共的邪恶体制下，一切都变臭腐烂，所有他制造的一切都将随着旧宇宙的解体而解体。就在这不可救药的十恶毒世中，师父来了，法轮大法的传出给有缘人带来了无限希望，使我们这些被无神论洗了脑的迷失游子重新看到感受到了神的奇迹，那曾离我们遥不可及的伟大佛法再现人间了。是法轮佛法给了我们智慧，是师父为我们清除了头脑中被灌输的毒素，是我们跟随师父，紧紧攥住师父的手，才回归到正法大道中来。所以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，因为在教师这个职业中，我们必须从中共邪教的控制中跳出去，将宇宙的真相讲给学生。然而在这个邪恶的体制中，处处散发着害人的毒气，处处准备着致人的有形无形的暴力刑具，如高校制定的所谓师德处罚条例，对教师进行控制与恐吓，在学生中每个班级都安排秘密信息员单独向系学校汇报，监控教师的讲课内容。这样邪恶的庞大控制体系，如果没有师父无边的法力，没有大法在我们心中发出的强大威力，怎么能够摧毁这一切旧势力邪恶因素、烂鬼黑手、共产邪灵呢？一、课堂讲真相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，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救人是第一位的。几年来，我不断地在课堂上讲真相，曾出现学生大声喊口号，打倒共产党，也曾出现热烈的讨论和掌声，但遗憾的是，没有当众讲三退。虽然学生明白了一些真相，但对最后的与自己生命攸关的深层道理还不明白。 我当时想先为他们得救做个铺垫，以后遇到有缘人再做三退。后来我发现这个想法背后有个怕心存在，因此我加强学法，扭转观念，认识到三退是得救的基本条件之一。万一他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真相，那不就失去得救的机缘了吗？在与我相遇的这次机缘中，自己不是没尽到责任吗？如果我讲了，他听或不听，那都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我没有讲，那不就是我的问题吗？于是我就想办法试着劝三退，举手表态。在一个班上正好讲到民族问题，我对学生说，今天这节课大家不要看课本吧，我也不按课本讲，大家都注意听，最后要根据今天讲的内容做一个判断题，这个问题对每个学生都很重要，希望大家认真听。同学们很快收起了自己的手机和其他准备要干的事，坐直身体，目视前方。我说，一个民族的兴亡在于教育，那么当今中国的教育又存在什么问题呢？灌输、填鸭、死记硬背，标准答案。所以在这样的教育程序中培养出来的人都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，尤其在社会道德层面更没有自己的识别能力和独到见解，这就为自己将来上当受骗或对错误指向的盲从埋下了隐患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如果在实验室做这样一个实验，衣服和盛过汽油的雪碧瓶哪个更快燃烧？学生回答，雪碧瓶。皮肤和头发哪个先被烧毁？回答，头发。好，那么大家看过天安门自焚吗？有的同学说，在小学时看过。那我们应该看到，自焚者王进东衣服烧烂了，可是他腿中间放的那个盛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王进东的脸皮烧得灰黑，可他却仍有发髻清晰的一寸长的黑头发，这可能吗？是我们错了，还是那个录像有问题？我继续问学生们，你们现在用你们自己的头脑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把科学实验与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时就没有了辨别能力？你为什么不相信科学却相信谎言？还是被权威一叶障目了？大家知道吗？这才叫迷信。从这一段录像上就可以看出中国人致命的思维盲区，而这个盲区是中共特意制造的，全中国人没有质疑的就相信了这个造假的伪案，没有几个人能看出这是假的，即使有能看出破绽的也不敢吱声。同样是这个录像，国外人看了很快就找出了诸多疑问，如大火过后完好无损的雪碧瓶，一寸长的头发，割开喉管还能说话唱歌，严重烧伤后应在无菌的环境下晾着，而不是接受记者的采访，灭火器、灭火毯、近距离录像等等问题都证明了这个自焚案是假的。外国人反倒因此来了解法轮功，发现法轮功真好，而中国人却上当受骗了，相信了中共的造谣栽赃宣传，因此仇恨法轮功，不敢接近法轮功，甚至不敢听法轮功真相。再反过来想一想，一个政府拿一些人的生命去制造谎言欺骗百姓，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学生们回答，恐怖，太恐怖了，以后让我们相信谁呀？我以此为突破口，开始了讲更多的真相。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制造冤假错案，造假浮夸的大跃进，毁掉中国传统文化的野蛮大革命，八九迫害手无寸铁的学生，99年迫害法轮功，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奇迹，道德回升，红传全世界等实例。最后我说，要下课了，刚才看大家听得很认真，听明白了吗？回答，明白了。那好，我们做个小测验，大家都闭上眼睛，不能互相偷看，听我说。我看到大家都闭上了眼睛后说，想站到正义一边退出中共组织的同学举起手来。教室内静极了，可是只有一个同学似举非举的把手放在了脸上，其他都没有举手动作。五秒钟后我说，睁开眼睛吧。学生们睁开眼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说话。我说，你们都选择错了。这时学生们热闹起来了，说，老师，我们不敢举手。我一下子非常生气地说，你们怕什么？这点正义感都没有吗？这个问题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必须做出的选择，选择了正义你就有未来， 现在只是对你们一个小测验，以后若有机会，希望你们能主动了解真相。如果有人给你们真相资料，请不要拒绝，它能帮助你们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真心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下课了，有的同学说，老师，再来一次吧，我举手。我说，那好，我帮你退了。把手放在脸上的同学一边往前走一边说，老师，我知道法轮功，我还练过呢，我会双盘，他们不懂，我回去给他们讲。课后我心里很难过，心想学生们听得很认真，为什么让他们举手选择就犹豫了呢？是因为这种形式给学生的选择造成的压力太大吗？还是因为自己的心不够纯正？我回忆着自己的状态，一个问题是课前没有静心发正念，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讲课的时候正念不够强大，心里有些怕，担心讲到三退他们反感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的法理，结果往往是自己的心态促成的，这也反映出自己修得不够扎实。再就是最后有些急动气了，这也是人的情，人的观念，心境还没达到慈悲的程度。另外我分析，听真相时他们是作为第三者听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，好像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，所以容易接受。而做三退是涉及到了自己，否定自己的过去，抛弃邪恶，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迈出一步，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，因为在精神层面，这就是一个死亡与新生的过程。但是回过头来再看，这毕竟不是常人中的事，是我们在前面做，师父在后面救人，所以我们要尽量学好法，保持强大的正念，心中只留救人的一念，消除被救者自身背后的因素与外界环境因素。大法弟子本身不能因自己的杂念给对方带来负面干扰，才能更好的救人。看真相，当场抉择。在这一学期的教学中，教材中涉及到哪方面与真相有关的内容，我就针对哪方面展开来讲真相。比如道德与如何做人，进化论与成江化石，人权与中国有人权吗等等，法律的起源与宪法和中国宪法，法律的现状，民族与当今中华民族的悲哀，宗教与法轮功真相等。在最后的一节课中，我对学生说，一学期的课就要结束了，这节课没有新内容，大家可以做作业或复习重点内容，另外还有一个任务，我这有一份资料，大家轮流来看并做出选择，必须根据资料或课堂上讲过的相关内容认真思考，独立完成，不许互相商量。同学们听后觉得很新奇也很激动，有的同学兴奋地站起来说，老师，是什么呀？我先来。我说，大家安静，从前到后轮流做。我自己整理出一页真相资料，包括基本真相和三退内容，太多了不行，一节课搞不完。我把这张真相资料放在最前面一张桌子上，再拿另外一张白纸，上面写好党团队三栏，退出哪一个就在那个下面写上自己的化名或小名，然后折过去，填写的同学只能看到自己写的。就这样开始了，教室非常安静，同学们逐一到前面这张桌子上来看，看真相的同学也非常认真，有不明白的地方还小声问我，我就逐一解答。有的同学退出了，有的犹豫不决，有的说再想一想等。一节课下来，正好每个同学都看了一遍，三十几个人退出了12个。我真为这些得救的生命高兴，感谢师父为我加持和对我的鼓励。单独给学生讲真相，不考村官也不入党。一天，一个学生找到我说，他心很烦，想找老师聊聊。他本打算考村官，但考村官有个条件，必须是党员，因为他不是党员，所以不知道是先入党还是怎么办，来找我商量。我说，咱们不考那个村官也不入党，你知道吗？共产党的腐败已致使1亿4000多万人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了， 这个退党大潮正席卷全国，你怎么还加入他呢？他说，我知道他腐败，我原来是学生会干部，很多学生为了当干部或入党还走后门，为了评奖学金还造假，我很看不惯，所以我就退出了学生会。我说，你做得真好，最好来个彻底撤离，把你的团也退了更干净。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他退出了。你的选择没有错。过去一个做了三退的学生，读研究生毕业以后回来看我，谈起了他在读研时同学劝他入党，他说不感兴趣，导师让他入党说好找工作，他也不动心。可是到高校找工作时，他确实为此事碰了不少壁，各大学进人把党员作为一个首要考量的政治条件，否则的话免谈，这个规定使这个学生很无奈。我说，你退出中共没有错，这是中共利用高校等事业单位控制人的一种手段，这不正好让人看到他的邪恶本质了吗？用利益诱惑人，用政治条件排斥人，他不要没关系，找别的工作。在中共控制下，教师不是个好职业，教师若不能拨开乌云让学生见到阳光，而是替中共宣传无神论，当他愚昧欺骗百姓的宣传工具，那是下地狱都唯恐不深呐。这种乱象不会长久的，天灭中共指日可待，不要看他一时嚣张，神很快就会给他算账。听我这样一说，这位学生茅塞顿开，当即表态不在高校找工作了，最后到北京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。逃课大王退出团组织。我教的一个班有个学生总是逃课，有一天他来上课，好不容易见到他，于是课后我就把他叫到办公室，问他为什么逃课。起初他以为我要训他，有些紧张，见我心平气和的这么一问，他赶紧说，老师，我是上届因家里出了事退学的，今年复学了，我爸因车祸重伤，花完了家里的积蓄才保住了他的命，但不能干活了，我妈也有病，今年我复学，我妈拿不出学费，是我靠打工挣钱维持的。我很同情他，问，你在学校住吗？他说没有，在打工处住宿。我说，送你一本书看看吧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精神支柱，看完后还给我。过了几天，他找到我说，老师，我看了那本书，真好，我没给您拿回来，我拿回家给我妈妈去看了。我说，太好了，不用拿回来了，送给你妈吧。他高兴地说，谢谢老师。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，他很爽快地退出了协党组织。我回去好好看看这本书。一天下课后，我把一个学生约到了我的宿舍，拿出一本《九瓶共产党》给他，说，看过这本书吗？他接过去看了看，说，老师，您是吃皇粮的，怎么还看这个？我说，政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，他怎么还看《九瓶》中提到的事？这都是他干的事，怎么就不能看不能说呢？官员听了他的，帮他维护统治，帮他造假浮夸，搞大跃进，饿死了几千万人。老百姓听他的，促成了轰轰烈烈的运动，革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命。军人听他的，把9.64在天安门枪杀自己的兄弟姐妹，用坦克碾压我们同胞的身体，死伤了多少无法统计。警察听他的，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痛下黑手，使几百万大法徒失去生命。医生听他的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，泯灭人性啊。媒体听他的，明知造谣也要惑众，甚至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欺骗视听。教师听他的，就照本宣科，迷惑欺骗下一代。你喜欢这样吗？学生惊讶地回答，哎呀，老师，我没想这么多，我回去好好看看这本书。第二部分，平衡好家庭关系，让亲缘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。常言道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这个家也不例外。婆婆的三个儿子为赡养老人已闹得形同陌路，互不来往，就像有解不开的深仇大恨一样，谁提起这件事都气不打一处来。而我在师父的指导下，用善化解着他们之间的矛盾，用忍让宽容维系着夫妻婆媳妯娌兄弟以及亲戚之间的关系。师父教给了我处理好家庭关系的法宝，所以我没有一处障碍，真正感受到了真善忍给众生带来的祥和温暖和美好。一，让你媳妇接电话。 前几年，婆婆80多岁的大姐来我家看她，在我家住了几天，丈夫听不惯大姨整天唠唠叨叨，有时给她抬杠或顶撞她，大姨很生气，我就抽时间劝了她几句，然后她就提起了我家的事。她说，你妈给我说了，她要跟老三要粮食，你不让要，怎么不让要啊？她不伺候老人，还不应该给老人口粮吗？我说，她要是有就主动给了，她不主动给就是没有。大姨说，现在哪有没粮食的？我说，她不是没有粮食，就是没有孝心，那孝心你能要得来吗？我这儿又不缺吃的，生那个气干嘛呀？大姨说，你妈说了，老大媳妇不给她说话，她不愿在那儿住，你对她好，她只能住你这儿了。我说，大姨，您放心，赡养老人不分兄弟多少，谁有孝心谁尽义务，他们都很忙，没有时间照顾妈，我们一家也可以给她养老送终，我不会把她推出去的。大姨激动地流着泪说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呀？然后拉住我的手，久久不放。我刚要给她讲真相，丈夫回来了，因那时丈夫还反对我练功，所以我就没再给她讲。等过年的时候，她打来电话，丈夫拿起电话后没说几句，就听大姨说，让你媳妇接电话。我接过来，她又是一番夸奖，可惜的是，因她家在外地，我没有机会给她讲真相。二，我这儿媳比亲闺女还亲。自公公去世后，婆婆一直住在我家，偶尔回老家大哥那儿住，因和嫂子合不来，各说各的理儿，两人都很生气，所以干脆就不回去住了。婆婆没有文化，不懂什么事理，又非常固执，头脑有些迟钝，生活中很多坏习惯教她也不改，要跟她生气的话，真能把人气死。她的亲生儿子都气得总是大声对她喝来斥去，家庭气氛极其不好。我表面上不像他儿子那样，但心里也很生气。可是每当我生气后，在学法时总能看到师父点悟我的话，马上就心平气和了，心想下次一定做好。可是真的不容易改掉，只要心里有一点点的气，说出来的话都不很柔和，自己都觉得不好听。就这样一次次的修正，一次次的升华，突然有一天，心胸极其宽广，无边无际，无忧无虑，轻飘飘的自由自在，那种美妙的感觉无以言表。以后心态基本稳定，也没有那些聚集不散的气了。静下心来再看看这个家，面对的是同样一个老人，大哥不爱理他，大嫂气得胸口疼，丈夫气得快要骂大街了。而我在师父的指导下，已经跳出了他们的思维圈子，跳出了人用情造出的观念，美妙极了。回头再看师父的法，字字晶莹剔透，金光闪闪，令人心清气爽。再看看被情搅扰的痛苦不堪的亲人们，心想这人真难度，那么痛苦还抱着不放，给他们好东西还不要，真可怜。由于婆婆的固执，致使她摔跤，骨头骨折，瘫痪在床，丈夫只好请假在家照顾老人。我白天上班，晚上伺候他，为老人处理污物时经常恶心的我呕声不断。由于老人不能动，怕便处感染，经常为他擦洗，就这样端屎端尿，送水送饭，帮他翻身擦洗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他对来家里看望他的邻居说，我这儿媳比亲闺女还亲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，用慈悲善解怨恨。婆婆摔伤后在我家住了半年，就回老家大哥那儿住了。因为三弟家一直对婆婆不闻不问，哥嫂对婆婆的照顾也不很周到，我丈夫非常生气，酒后出手打了老三，还跟嫂子吵了架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在这个家中发生了这样的事，虽然不是针对我来的，但是我是家庭中的一员，我就应该起到我的正面作用，让他们感受到大法弟子的不寻常。所以我想抽时间和嫂子聊一聊，劝劝他。丈夫的话我只能听一半，因为我知道他说话水分大。果然嫂子见到我后没说几句就提起了这事， 越说越气，气不成声，手脚冰凉，手指都抽到了一起了。我使劲儿地搓着她的手，宽慰抚慰着她受伤的心。不出所料，丈夫真的说了不少伤人的话，快要把嫂子气死了。嫂子把出嫁的小女儿叫回来，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给女儿说了一遍。她对女儿说，妈把你叫回来是想让你知道，如果今天妈妈死了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，是你叔叔把我逼死的。我对嫂子说，嫂子你快消消气儿，我跟她30年了，我了解她，她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你看她平时心眼挺好的，但耍起婚来什么难听说什么，我要不是学了法轮功，我早就疯了。我脑子里记住的都是她伤害我的话，而且不断重复让自己记住，我恨她，那日子太痛苦了。我现在心里有法了，渐渐的把她伤害我的话删掉了，不要了，只记住她对我的好，我原谅了她。反过来再一看，也正好把那块心病挖出去了，也解脱了自己。以后她再说一些浑话就伤不着我了，我根本不拿她的话当回事，只当是耳旁风。你要抓住这些没用的东西不放，甚至把自己气死了，都不值得呀。嫂子的脸上表情轻松了许多。嫂子说，因为她身体不好，胸口疼，坐骨神经引起的腰疼腿疼，胳膊没劲儿，不能洗衣服，也伺候不了婆婆。我说，你把你的身体情况告诉他们，他们不就不怪你了吗？嫂子说，无论我多难受，你哥连问都不问，假装不知道，我才不给他说呢。我说，你也知道大法好，你念法轮大法好啊。他说，我念了不管用。我说，你要是只让他为你治病那不行，你内心得真觉得他好，你想真善忍多好啊，我怎么就忍不了，我下次得忍。你真的想用这个标准改变自己提高自己的时候，他就真管用。你觉得没管用，是因为你的心没跟他沟通。几个小时的聊天，嫂子的气消了，她还给我说了一些婆婆过去的一些事。我劝嫂子不要跟她一般见识，我们也不像她那样做。嫂子最后说，好吧，就原谅他们了，让婆婆回来吧。我再去嫂子家时，嫂子第一句话就问，婆婆怎么没回来？她说回来着没有。我说，她非要跟我们回来，说了半天劝下了。我说先回去看看家里忙不忙，不忙再把你送回去。她答应了。嫂子说，我给你说句心里话吧，我的心里最难受了。公公去世前问了我好几次，说我走了你妈怎么办呀。我说，爸您放心，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，现在没想到闹到这种地步，他们哥俩都嫌我对婆婆不好，其实走到这一步也是婆婆逼的，我想起她做的那些事我就生气。我说，她已经这样了，我们就不给她计较了，她不好是她的事，我们不能因为她不好自己也不做好，善恶都是有报的。嫂子说，让婆婆回来吧，我已经答应公公了，我得做到。我说，那好吧，等凉快了把她送回来，也聊聊你的心愿，你身体不好，不能让她长时间在这儿住，冬天冷了我们再把她接回去。嫂子满意的点点头笑了。我真感谢师父的教导，让我用慈悲善解了亲人们之间的怨恨。四，舅妈夸你了。2012年腊月的一天，婆婆的哥哥去世了，那时候婆婆已经能拄着双拐慢慢移动了。我问婆婆，你的哥哥去世了，你想去看看吗？婆婆说，去。就这样，我们驱车赶到200多里外的乡下老家。由于婆婆刚刚换掉轮椅，拄着双拐一寸一寸的挪动，乡亲们和亲戚们都来围观。我想，这什么时候能走到灵前？正要想背她过去，他的大儿子过来把他妈妈背过去了。在那里，我细心照顾着婆婆的吃喝拉撒，他家的亲戚们，婆婆的妹妹妹夫弟弟弟媳外甥男女，很多亲人都看到了。回家后丈夫问我，你听见了吗？舅妈夸你了。我还真没听见舅妈怎么夸我，但是我从亲戚们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尊重，我不是故意给他们看的，那就是我真心的流露。他们都知道我学大法，他们的心中一定会说，你看人家学法轮功的多好。五，我姐是练功人，不会有事的。一天我去了父母家，把带婆婆回老家奔丧的事学了一遍， 如何劝丈夫不对婆婆发火，回老家后的一些事，回来背婆婆上楼等。没想到这让父亲为我担心起来，埋怨我不该把婆婆带回家，她行动不方便，上下楼还要人背，你也是50多岁的人了，还背100多斤的人上5楼，把你累坏了怎么办？我说他儿子腰椎间盘突出，不能用力，我没事，我背他之前就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超常的能力，有师父保护我，我能行。于是我一口气没有停歇地爬上了5楼，虽然很累，但没有什么问题。一次父母来我家，上楼时感到很累，气喘吁吁，这更增添了父亲对我的牵挂，这事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堵在他心里，硬硬的，很难受。小妹去看父母时，父亲千叮咛万嘱咐，你一定要劝劝你姐姐，可别再背她婆婆上下楼了。我去她家空着手上楼都歇了几次，她再背上100多斤的人哪受得了啊，一定告诉她。妹妹说，我姐是练功人，心性好，她不会有事的。小妹真的没给我提起过这件事，倒是我再去看父母时，父亲又提起此事，我才解开了父亲的心结。我说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处处要以正实法为主要目的，老家人都知道我们练功，我带婆婆回家，人们就都会看到我是如何善待婆婆的，那些渴望得到善待的老人们都会羡慕我婆婆有个练法轮功的好儿媳，那些没有做到善待老人的年轻人也会找到差距或受到触动，还是人家练功人做得好。当乡亲们夸你女儿的时候，当人们联想起法轮功赞美大法的时候，您不高兴吗？爸爸连连点头，你做得对，做得对。六，你婆婆太有福气了。前两年婆婆的小姑子从新疆回来看她的嫂子，那时候我婆婆还没摔伤，她在我家住了一些日子，我对婆婆什么样她全看到了。今年年前打来电话对我说，我真想再回家，可是快80的人了，腿又疼，回不去了。你是我们家的好媳妇，你婆婆真有福气，你要是我的儿媳该多好，你有时间来看看我吧，我真想你。我顺便说，好的，有时间我会去看你的。过了一阵子他又来电话，你什么时候来呀？我说等放了暑假吧。放了暑假他又打来电话，放假了你怎么还不来呀？你是不是骗我？我马上说，没有骗您，我一定去。起初我真有点犹豫，也后悔不该随便答应人家，这么远3000多里地，我真有点数，见他真想让我去，那就去吧，我想那里也许有等我的有缘人。七，真是菩萨心肠啊。听妹妹说，和她同村的我同学的丈夫得了癌症，于是我就抽时间特意去看他。我这个同学很善良，小的时候家境贫寒，吃了很多苦，结婚后日子好了许多，但不到60岁的丈夫得了癌症。我想给他们讲讲法轮功真相，让他们了解法轮功的美好，若有缘的话，没准她丈夫的病也会好的。去她家后，同学下地了，我就和她丈夫聊了起来。刚讲到法轮功，她神神秘秘地从脖子上抽出了一个东西放在手里，我一看是大法好的护身符，她说是在外地打工时一个大法弟子给的。我非常激动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你有救了。她连连点头，法轮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的身体已经好了，能干活了，我还会练功了，我媳妇也念大法好。听了这些话我就放心了，我们俩聊了很多。当时妹妹家很忙，我和她的公公一起帮她干活，在干活的时候我们聊起了共产党的腐败，聊起了中共如何残害法轮功。当聊起我同学的丈夫时，妹妹的公公说，现在人们都往上爬，越是有头有脸的越去巴结，你也是城里教大学的老师，还特意回农村来看一个如此一般的同学，真是少见呀，真是菩萨心肠啊。就是这么点小事让老人家对我产生了好印象，我说这是我按大法师父要求做的。以上说的都是我自己认为做得比较好的一面，可是我并不是炫耀我自己，而是想让有缘人知道我头脑中那个指导我行动的法，这个法是师父给我的，是我用自己的身体证实了大法的纯善纯美，让与我有缘的人亲眼看到，亲身感受到了什么是真善人。 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像种子一样撒进人们的心田。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师父，何时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认真对待修炼，踏踏实实从本质上改变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第十届大型法会交流又开始了，回想起自己17年的修炼路程，感慨万千。今生能幸遇大法，做师尊的弟子，这生命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殊荣。再次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和辛劳，师尊您辛苦了，道不尽的语言难以表达我对师尊的思念和感恩。借以交流大会向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99年720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开始了，在这场迫害面前，我很清醒，心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巨大悲壮。记得有一天，我在回家的路上，看到街上来往的行人，脑子里清晰地反出一句话：我不在他们其中，如果离开大法，我绝不能独活。这句话反出来之后，我泪流不止，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我知道这是我的先天本性反出来了。那时在我地区，能看到真相资料很少，一回才几张，太珍贵了。到2000年，真相资料还是很少，内容非常好。为了让世人早些认清邪恶，了解真相，我就把真相资料拿到复印社，上千份的复印，然后送到同修家，让同修打家往出送。遇到卖菜的、做生意的、亲朋好友、认识的人，还有警察，我都和他们讲法轮大法千古奇冤，迫害是不对的，什么是法轮功、大法的美好等等。那时迫害铺天盖地，我的力量很小，尽管是微薄之力，我也要向世人去讲。想到师父对我的再造之恩，我总是流泪。我原本是一个身体多病之人，心脏有早搏，每分钟50来下，关节炎，严重的神经功能症，血压低，一次无名的发烧住院1个多月，从国外回来的专家也没能查出原因，一气之下我出院了。心想听天由命吧，是师父救了我，让我无病一身轻。我如同一小禾苗沐浴大法的甘露，一个全新的我出现在家人世人的面前，身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我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惧怕心。我和同修在做真相资料中，由于怕心被人构陷，被非法关押了2个多月。在此期间，师父慈悲地点化我。我记得那天在放风场，我无意中捡到了一朵小花骨朵，无枝无叶。当我拿在手里时，我好感叹，正要开放时却夭折了。我把它拿到屋里，放到我的枕边，怜惜地看着它，不忍心舍弃。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我惊奇地发现小花开了，这是生命的绽放，太美了。我流泪了，慈悲的师父啊，谢谢您的苦心点化。在梦里，师父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，看到了我的元神才5、6岁的模样，是因为我没做好，自身有漏，才招致这场迫害。师父是在点化我，让我重新做好，让我在修炼的路上重新走好。回家后，我一直发正念，清理自身，去掉怕的物质，还有妒忌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和所有不好的心，并大量学法。一段时间后，我觉得这败物在不断的去、不断的消，我的怕心原本很重。 2002年同修们电视插播真相的伟大壮举，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。同修们能为讲清真相、救度世人，不惜生命，坚定地维护大法，主持正法。同修就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和同修的差距。在悲壮悲痛中，我放声大哭，泪水涤荡我的心田，冲刷着我心灵的污垢。我不能做一个苟且偷生的人，我要站出来维护大法，做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我决心从一点一滴做起。我被非法关押出来后，第一次散发真相资料，真的不怕同修笑话，我只拿了一份资料。我天生就是个胆子小的人，我去了附近的一个楼道，紧张的手发抖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层楼。发完后下楼时，腿有点不听使唤，出楼走了一段时间，不得不停下来发正念，发了一会儿才走回家。有一次，一个外地同修来我地，他说晚上和我出去发真相资料。开始我还是有点紧张，晚上就在等同修时，我不断地发正念，感到强大的能量将我包围。当时脑子里出了一念，我如果能看到另外空间，那一定是非常壮观。我们各自拿了50份资料，10个大粘贴，一边发真相资料，一边发着正念。我一直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，做的期间如入无人之境，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。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，东北十月中旬晚上天很冷，我们却热得很。这次经历我知道师父给我消下去很多拜物，再出去散发资料时心态就稳多了。每每出去发资料，使命感会油然而生，常常是眼里噙着泪水，心里呼唤着世人快醒来吧，在善恶中你们一定要选择对呀。有一次发真相资料，从楼上下来去另一个楼时，我的真相资料洒了一地，当弯腰捡时，那个怕的物质又出来了。捡起资料，我来到一个单元的楼门口，开始发正念，彻底清除那个怕的物质，那不是我，清除它。瞬间感觉那个物质被清除了。第二天在发真相资料时，看到楼房旁停了一辆警车，几个警察离单元门很近，我很坦然地进去，做我该做的事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手提着一大包资料在街上走，警车从我身后边过去，走了一段距离又返了回来，直冲我而来。那一刻，我的心态平和，稳稳的。我知道师父在加持我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无视警车的出现，发着正念，警车从我前边拐了一下，走掉了。还有一次，我手里拎着一包资料，在一个单元的门前，突然一辆黑轿车停在我的身后，同时另一辆黑轿车停在我的前面，把我夹在中间。事情太突然了，我的心惊了一下，但马上定下来，背着师父的法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惜留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选自《红吟无存》。心里说，我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，谁都不配来迫害我。结果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走进资料点，每当看到明慧周刊时，那里有同修记述各种文章各种内容，我常看得流泪。记得有一篇文章记述一位同修在库房里做真相资料，就他一个人吃住很苦的。我就在想，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同修，我一定和他一起做。就这一念，师父看到了，我有缘走进了资料点。万事开头难，我从来没摸过电脑，面对电脑和机器，我觉得很陌生。但我心里十分清楚，我是在做什么。同修行，我一定行，因为我有师父，有大法，大法是超常的，师父会给我智慧的。会做真相的同修，在做真相时，我就拿个笔和小本子，一点点地记下来。电脑操作的每一步，用心学，用心记。刚刚走进来，什么都不熟。同修排版，我也喜欢在旁边看，可我却一下记不住。就在此时，和我一起做真相的同修有事，告诉我他2天不能来。谁知他刚走，另一个同修来了， 说要2000个酒瓶封皮。那时我哪会排版，可同修急着要，我把电脑打开，打开文件找到了酒瓶封皮。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凭着记忆排了起来。酒瓶书脊必须在中间的一定尺度内，差一点都是不行的，即便不会我也要试试看。弄了半天排出了一张看起来还可以的封皮儿，我就试着打了一张，让我没想到的是排成功了。那一刻眼泪都出来了，这哪里是我排的，是师父做的，我只是动动手而已，谢谢师父。待那位同修来时，我已将酒瓶封皮做完送走了，大法太神奇了。在资料点里，我学会了做单张、小册子、周刊、护身符、挂历、简单的排版、下载文件和排简单的图片。在操作电脑机体的过程中，技术日渐成熟，心性也在不断的升华。有时候其他资料点电脑或机器出现故障时，我们每周要做好几十份周刊。每当师父新经文发表后，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，有时要做几百份新经文。从走进资料点那天开始，我就告诫自己，我在肩负着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，每天一定要多学法、多发正念，即使再忙也要做好，处处严格要求自己。这期间，两位同修因其他项目的需要和其他原因都先后离开了我，我要一个人独立做事儿了。当我第一次坐在电脑旁，一种庄严、神圣、殊荣感让我泪流不止。我太幸福了，我是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。我万分荣幸地得到了这高德大法，做着宇宙中最神圣的事。我被巨大能量包围着，知道我的生命是归属大法的。一次从外地来了几位同修，教我们做大法书。在这之前也有外地同修来过我地教做大法书。那时我做资料的时间并不长，也跟几个同修学过。两地同修的做法不一样，这一次学做大法书的是我和另一个同修。做大法书是很辛苦，打印、装钉、糊皮儿，看似简单，其实不然。首先要有正念，以纯净的心态把每个环节做好，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书，这是天书，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。尽管我的愿望是好的，这期间也出现过干扰，出现过差错，每每发现我们就用心修补完善，有时做几十本，有时做上百本。后来明慧网上有大法书籍了，我们及时下载，从此开始了稳步运作，大法书越做越好。2005年、2006年，我们资料点经历了几次搬家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搬家时，我们几个同修都有不同程度的怕心。一个同修拿些东西走了，因为自己走目标小一些，剩下几个同修只把东西从楼上搬到一楼楼道内，往车上搬就我一个人。从小到大我没做过体力活，几个来回我有些搬不动了。回忆当时，我的心态一直很稳，并没有因为我一个人搬而抱怨同修。我理解同修心性提高升华是有过程的，同修的不足之处一定能在法中归正自己。这里有一位同修经历了流离失所和残酷迫害，刚刚回家不久，能走出来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们刚上车，还没走出楼院，司机看到我们这些东西，突然冒出来一句，公安局某某也在这个楼住，你认识吗？我平静地说，这楼人都非常熟，但你别提名，提名我就对不上号了。一路上我和同修默默地发着正念，到地方时为了安全，我们只把东西卸在楼头，没让司机看到我们进的哪个单元门。2008年来了一位同修和我一起做资料做大法书，他和我刚到资料点一样什么都不会，我知道是大法缘把我们牵到一起的，我很珍惜这份缘，于是我耐心地一点点教他，上网打印等。他学得很认真，学了一段时间，他可以自己独立下载打印了，他高兴，我也欣慰。不忙之余，我们也常在法理上互相切磋，所以做起事来心态大多时都很纯净。 他天性有很纯的一面，做起事来很有韧劲儿。那时资料点取东西送东西大多时都是他承担下来，资料点的事很多，有时起早贪黑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既要做好家务，也要学好法，练好功，发好正念，做好我们该做的。4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好多难忘的事，一次又一次，身边的同修被绑架关押，每一次我们都在经历心性的磨练考验。一次我刚刚把我的家庭住址、电话号码、姓名写在一小纸条上给了一位同修，他就被抓了。我知道后没有动心，第一念是发正念加持同修，让邪恶看不到那张纸条。为了不让同修家人担心，我没提起这事儿。由于我的心没动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，事情就这样过去了。还有类似这样的事情，涉及到资料点安全的事，我们都不动心，用强大的正念清理另外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正念正行，资料点平稳地走过了8年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归正自己，清除间隔。随着对大法书各地讲法的需求，我们资料点的担子重了，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尽量放在做书上。就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们每天早上能坚持晨练，但对法学的少了，随之而来的做事心、人心全出来了，间隔也从这里开始了。原因是由我引起的，在做书过程中，由于和我合作的这位 A 同修做事心粗，我不放心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，只求把书做好。当时他正在叠书籍，我告诉他小书皮儿纸脆，我来叠，你叠大的吧，大书皮儿纸柔韧，将他手中的书皮拿过来。这样做让 A 同修很难堪，可我却没在意，伤害了 A 同修，自己却浑然不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协调同修告诉我，外地有两位同修来本地交流，可能还要教技术。我说告诉一下 A 同修，协调同修不让告诉，当时没多想什么。去了之后一看当时的情况，我觉得应该告诉 A 同修，因为他很渴望有交流的机会。同修家周边只有一个公用电话，已坏了，同修的手机又不方便，同修说随缘吧，我只好作罢。我们交流了一下午，决定没参加的同修晚上还在某同修家交流。当时我有其他事儿走不开，让另一同修告诉 A 同修晚上参加交流，怕他找不到地点。我忙完别的事儿，赶紧来到另一同修那儿等他。我自己回家已经很晚了。第二天来到资料点时，发现 A 同修不高兴，和他说话他都不愿意看我，脸扭到一边，说了些过激的话。我没动心，记得当时我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，他的心态并没因为我的道歉而平复下来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，我想这也许是师父的苦心安排吧，我俩各自需要提高心性了，不能光做事，也要提高啊。隔了一天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做书， A 同修又说了一些着实让我提高心性的话。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在配合中我有很多不足，面对同修的话我不能动心，只有提高自己心性的份儿。可是我没想到的是，旧势力利用我们没修去的人心，企图让我们的间隔更大。 B 同修介入其中，在 A 同修面前说三道四，这一说又带动了身边的其他同修，因为做大法书有好几个同修参与其中。我当时觉得这样的作为真的不在法上了，我们是人在修，不是神在修，我有错，有执着心，多么希望同修在法上帮我提高啊，心里只觉得有太多的委屈。回到家里，我忍不住地哭了起来，往事一幕幕，我和同修 A 一直合作得很好，彼此在法上交流提高，互相帮助对方找执着心，找修炼中的不足。他是那样的实在、真诚、善良， 我俩曾经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有间隔，我们一起苦，一起累，一起欢笑，一起风雨同舟，就像姐妹一样。我和她不隔心，无论有什么事都说出来，这是怎么了？让我好心痛。到此时，我也不再法上思维了。我问自己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是修炼人吗？修炼是严肃的，真正的修炼者就找自己。对照着师父的法，我开始找自己了。我有很强的自我心、争斗心、怨心、显示心。自小我就很清高，喜欢独处，与人交往中喜欢有素质、谦卑的人，不喜欢人多热闹的地方，内心很木讷，从不去想别人，只想自己，没去想 A 同修的很多不容易，没有设身处地的为他想过他的感觉是什么。我真的有些地方伤害了他。放下思绪，我静静学法，发正念，清除我和同修间的一切间隔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清除杂念和负面思维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我明显地感到师父将我空间场中的拜物清除了，一身轻，一种超然的状态。此刻我的心又处于一种宁静的状态。在给师父上香时，我求师父加持，清除企图间隔同修的一切邪恶灵体，绝不让邪恶得逞，绝不。绝不这句话本来是心里说的，可我却脱口而出。当我以坦荡的胸怀、慈悲的状态出现在同修面前时，我们之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再说一说那位 B 同修吧，我没因为他说我如何而怨恨他。后来他被邪恶迫害了，当我知道时，我想到的是为同修发正念，参加协调营救同修。我们一起找到了主要被迫害人的亲属，让亲属给迫害者讲真相，让同修早日回家。我们并给 B 同修家属送去吃的东西。这位 B 同修负责的一部分周刊，我主动承担了做送的事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，默默圆融好，这是师父所要的。因为同修被绑架，我地区一时间气氛仿佛又紧张起来了。我不被带动，就做我该做的事。邪恶在同修家附近不远处有十几个，我送周刊从他们身边路过时，心如止水，发着正念，顺利将周刊送到。直到 B 同修回来后，我让他调整一段时间，觉得状态可以了再做吧。 B 同修答应了。我能做到这些，都是师父给了我一颗能包容同修的心。伟大的佛法造就了我，改变了我，也是我在法中心性提高的真实体现。在今后遇到具体问题时，一定要牢记师父的教诲，那我们自身修炼状态就会越来越纯净。在注视正法与救度众生的过程中，大法的威力与神奇就会在我们周围展现出来。听师父的话，多救人。我常常在坐车时、走路时遇到有缘人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。有时去农村串亲戚、参加婚礼，还有上班的人、同学，我都讲。一次，妹妹从外地打来电话，说她的朋友得了卵巢癌，已经手术两次了，这一次又复发了，癌细胞扩散到全身。妹妹在电话里和我说，你是学大法的，一定要救救她，千万要救她。我答应了。当我找到她时，看到她一脸病态，面色苍白。我慈悲地看着她，心里发出一阵念，今天一定要救她。我坐在她的对面，开始给她讲真相。我给他讲大法红传在全世界的盛况，讲大法的美好神奇，讲恶党迫害的邪恶，讲贵州藏字石、幽潭婆罗花。他听得很入心。我告诉他，只有大法能救你，如果想看大法书一定要一气呵成。他答应把大法书留下。过了几天，妹妹来电话说她住院了。我来到医院看她，他说他发烧拉肚子，一连去了13次厕所，打退烧针不但不退，还升了2度。我说师父在管你了，在给你净化身体。他的悟性很好，第二天就出院了，从此走上修炼大法的路， 现在他和千千万万大法弟子一样，在做着最神圣的事。在这次法会交流中，我把自己好的一面写了出来了，还有在修炼中的不足和遗憾。多少年来的修炼使我懂得了，在师父和大法面前要抱着谦卑感恩的心，认真对待修炼，踏踏实实地从本质上改变自己。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和大法的珍贵，以及师父的无量慈悲。我一定要走好今后的路，在这不多的时间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助师正法，圆满随师还。叩谢师尊，向同修合十。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